呀，怎么现在开始接触这些曾经没接触的这种项目的时候，怎么都开始用宽和腰了？就是这个，除了说我有一个成就感，我爬上去了以外，这里面有没有说谁的什么动作更好看或者什么的？因为我
太有了。
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愉悦过程中，他这个智力是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交流是更加的有感觉、
有质量，是
吧？对对对。
哎，我觉得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确实是。
对，因为我发现我那时候我说话都感觉比之前要睿智了不少。
而且不瞒你说，我攀岩攀了两个月，我背部的肌肉线条真的变好了。
嗯，正好我反正最种草的就是这个小背心儿，
是吧？这谁能拒绝，对吧？
小背心儿看美背啊，
是吧？
这谁能拒绝？
你自己和别人都可以穿小背心儿。但是进步真的重要吗？就是我们去玩一个事情，我们去做一个运动，你真的是为了进步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这期邀请到了我的，应该是我的曾经语言表达的启蒙啊，他不让我叫他老师了，但我还是说就在开篇哈、提一下老师，这个阿玉老师，先由这个阿玉跟我们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玉。
哎呀，你，我觉得你早该做播客了。
怎么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个想法，对这事儿也挺感兴趣的、这不就是懒吗、
是吧？我记得就是快十年前，咱们在曾经五道口的一个咖啡厅，阿玉给我讲了很多在表达和逻辑上哈。希望做播客这几年没有让阿玉这个失望哈。我今天其实我比你紧张，万一我这发现哎呦老段就聊出个这，对吧？好，那我们其实今天还是有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其实是缘起于不是说我们老朋友多年没见，我们去就聊点乱七八糟其他的，是因为我发现你的朋友圈近些阵子极其的丰富多彩，
画风突变，
对
对
吧？这叫什么上天入海无所不能了哈。就是我记得前年还是去年啊，你就是玩那个应该是冲浪是吧，就是那有什么专有名词吗？就是后边前面有一辆什么快艇，你得拿着它，那叫冲浪板还是叫什么？
哦，那个你说的船拽着的那个、应该是微波冲浪啊。但我玩的是自己一块板靠手刨的那一种。
对，没错，我看这个就是好多朋友都在玩这个啊。当然，我觉得你看，既然刚刚提到朋友圈非常的丰富哈，就是上天的、入海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想聊一个上天的话题，攀岩。我觉得在近几年，尤其是我在搜一些那个 B 站，我经常能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些国际的比赛，甚至有可能在我们的老百姓这个比如说逛商场的时候也能看到很多小孩这种机构哈、在那个一楼的大厅做一些这样的攀岩的这种尝试，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我觉得是不是今天阿玉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从开始这项运动到现在这个阶段什么个状态？今天我们主要就来分享分享这个。
好的，谢谢小段哈，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分享我对这一个新上头的运动的感受啊。其实攀岩这个运动，我最早接触的时候应该是在，我想想，得有4年多以前了。
哦，这么早以前。
对，就是第一次初攀啊、是大概4年多以前的事儿。当时是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朋友，他组了一个局、邀请大家都上墙去试试。但是当时可能我有点肌无力吧，所以上去，反正那个当时玩的是顶攀啊，顶绳。当时好像应该报时还不是特别的。
什么叫顶绳？
啊，对，我来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现在我们常见的攀岩在室内场馆里面大概是两种玩法。一种呢是我刚才说的顶绳攀岩啊，它也叫难度线啊，它有一个、对一个说法叫难度线，那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岩壁，可能10米、10米多这样一个大岩壁，上面有一个保护器。然后人在爬这个大岩壁的时候是要穿着安全带。然后有一个挂锁，有主锁、安全锁，然后挂在你的这个安全带上面。这样你爬爬爬，你往高度上去爬，然后你爬到顶或者你没爬到顶，你想下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绳可以拽着你，让你慢慢慢慢的以一个不太刺激的速度慢慢下降的。
哦，这个拽着你是有一个人拽着你，还是说它有机器啊？是吧？
啊，它这个是有一个保护器，它是一个自动的装置，也叫自保啊，自保线。
嗯，
就是说你自己爬上去，然后你爬到哪儿，爬到哪儿算哪儿嘛，对吧？然后你就、这个保护器会来控制这个绳子下降的速度啊。但是刚才你提到另外一种，说是不是自己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互相打保护的。就是对你一边爬，你的绳子的另外一边可能通过一个连接装置拴在你的队友的身上。
哦，
对，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比如一个人爬，另外一个人给他打保护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玩法啊。但这种都是往高度上去走的。另外一种呢，一个大类就是叫抱石啊。抱石其实就是最近我觉得小红书上可能流量最好的一个运动了。
哪两个字？抱抱
啊，抱就是拥抱的抱，
石、
啊、
呢、
啊、石头就是石，就是
石头
的
石。
石
哦，抱
石、嗯、
它是一种很形象的状态是吧？
在玩抱石的时候，你是不能在身上去穿安全带什么之类这些装置的，因为嗯，比如说你要是掉下来或者在哪个地方卡住的话，这安全带再把你挂在那儿、
嗯、
这不是增加了一些安全的风险吗？
嗯，
所以大部分你去看到玩抱石的都是吧，那个小姑娘穿一背心儿，露出她特别特别好看的这背肌，
嗯
啊、也见到过有小伙子穿背心儿，然后露这个特别好看的背肌，然后在这个岩壁上，它可能不太高啊，几米高的岩壁吧，啊，三米、
嗯、
是不是最高也就是差不多三米多点这样，它在岩壁上飞来飞去的，飞檐走壁，在岩壁上跑酷啊，这种玩法叫抱石。
我感觉这个抱石我还挺感兴趣的。待会儿我去搜一搜啊，听你描述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嗯、
对，就是抱石这个事儿啊，真是看着太好看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技术上的动作，他们叫 dyno 是吧，就是用动态的方法去走这趟线、
嗯、对对，
飞檐走壁。
对，因为就听到你说那个非常好看的背肌和小背心了所以我就特别想要有一个很好看的背肌啊。
你是想拥有好看的背肌，还是想去看漂亮的小背肌小背心
都可以，都可以，不冲突不冲突啊。对，所以就这两种是吧，你是不是都体验过这两种？
嗯，这是两个大类吧。就是一个是在我这分类啊，可能分类也不是特别科学、
嗯、
一个就是系着绳的，一种是不系绳的啊。
嗯
当然他们还有在室外攀的，比如说最近王一博出的那个纪录片《探索心境》吧，他、里面还玩了传统攀，就是去爬那个大岩壁的，就是室外的天然的山。
哦，
哦，
对，
是
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在一些什么阿汤哥的什么碟中谍里边某个环境，
对，
一早什么他光一个膀子在那儿攀岩什么的，其实就应该是你说的这种非常接近这个大自然的那种状态。
对，
嗯、
感觉王一博又成功带火了新的一个运动哈，
爬得好吗？
啊，爬的可好了、
嗯、是吗？
真的爬的可好了。 他那个难度因为我没有看完哈、
嗯、
而且他那个是传统攀，传统攀就是你得把手放到那个缝里边，那个手都会受伤，就是会流血会破皮儿什么的、
哦、
对、
这
个、对，
因为他不能戴什么手套，
他可以戴手套，他可以戴手套，但是我们攀岩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攀的时候、
嗯、
我们是不可能攀就是戴手套攀岩的、
嗯、
对吧，
滑，嗯，
对，它会影响你手的感知。那你在外面玩传统攀的时候、
嗯、
他们会戴手套，但是它并不是全包的那种手套，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手的部分，比如说手掌心的部分、
嗯、
然后手指尖的这些部分，其实它还是露出来的。
哦、
嗯、
也就是说这皮肤还是真实的接触到这个，这真实就是这种岩壁的石块上了。
对、
嗯、
那种运动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
哦、这么厉害呢？
对，它非常厉害、
哦、
嗯、
哦、这个你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啊，回头我去看看。
嗯，
嗯，然后呢，我其实对于攀岩，你刚刚提到这位明星，我还记得之前那个纪录片对吧，反正看过没看过的徒手攀岩应该都知道。
对，
对，
那片太棒了、
嗯、
太棒了。他本身这个运动员自己也是绝对是顶尖大神哈、
嗯、
然后这片子的导演金国威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攀岩也是大神了。 嗯，
嗯，
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前前后后组织的非常好，呈现的特别特别的棒。
嗯，我就觉得跟那个荒野求生一样，就是我觉得给他们拍照这些人应该也都是攀岩大神，就是在他旁边，因为有些视角明显感觉不是什么无人机或者是 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直升飞机拍的啊，
对，
总监还是有一个旁边一大哥给他拍的。
是、嗯、当时我们去玩冲浪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去看那种冲巨浪的小哥哥们嘛、
嗯、
啊，也有小姐姐们啊，冲浪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嗯、
去钻管。什么叫钻管？就是那个浪翻下来然后形成一个管，然后这个冲浪运动员从这个管里边钻出来啊。我们一边会感叹这冲浪的选手特别特别的厉害，特别特别的牛，但是心里边想，嗯，最牛的是摄影师。因为这摄影师他不光是得能冲起来对吧，他能跟得上、
嗯、
另外他身上还有一个装备呢，你想那个摄影机齁沉的、
嗯、
而且他一定不会在最好的位置，他得把最好的位置和最佳的路线给运动员让出来。
哎呦，
对，
他这真的是开局就是什么地狱模式，是吧？
对对对，他要带着配重，对吧？
嗯、
手还得稳，
嗯，
然后还得在一个比较别扭的一个路线和位置上。
是，
对，
是，哎呀，就现在不是有好多插题外话，现在不是好多那相机就是全景360度的嘛？
嗯，对。
现在好像如果你想如果在他相机上拍一个放一个这样的什么Insta360啊，哇，太适合接一广告了。
此处 Q 广告，
因为他能拖动那什么嘛，这时候他拍的那个人过程中应该也有一部分能拍到他自己在拍的过程中的那个样子啊，纪录片中的纪录片、啊、
是，
对、
嗯、
而且这位是不是最近又拍了一个新的，对吧？就是台北那101大厦的这个，
对、
嗯、
他前几天咱们这节目出了之后估计他已经不是前几天了、
啊
啊、他去，
你看你这感觉特别，感觉就是像播客老手啊。
嗯，对，他去做了一个挑战哈，徒手爬了台北的101大厦。
嗯
嗯，就是攀岩圈，大家都很热闹的一件事儿、嗯。
对，因为我们现在聊的这一天还是挺新鲜的一个纪录片哈。
对，
等我们上线之后，大家如果没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嗯，
对，这哥们儿一个半小时多一点就从底下就干上去了。而且是没有保护的，无保护的徒手攀、
嗯、
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嘛，说抱石的墙可能最高也就是3米多、
嗯、
是吧，啊，他这是直接爬到了楼顶上，
嗯，
没有保护的，嗯，
多高啊，我看，反正我看那个封面，他那个纪录片封面挺高的，你其实我觉得不用查，就是你看这一层挑高3米，他要是101大厦，如果他是100层或者是大几十层的话，这得
508米。
哎呦，
嗯，
你看看
508米，
太可怕了。
嗯，
500多米没有保护。
对，
嗯，这个我觉得只限于我在《碟中谍》里边看阿汤哥爬迪拜的那个，没有见过真实的人会爬这个。
对，而且他这爬完了之后，还引发了好多这个攀岩爱好者或者健身爱好者哈。
嗯。
当然可能有的不是爱好者了，有些大神、啊、去做一些模仿、
嗯
啊、就是可能找一楼是吧，然后弄一扇带玻璃的这个玻璃窗子，然后在屋里边爬啊，也见过这么玩的。
是是，因为我之前看过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跑酷的朋友，他因为重庆那边不是好多那地形结构是那样的吗？所以我看他们在那儿有一些那种 B 站，我看一些纪录片他们自己拍的也挺恐怖的。因为有些时候你看他在小区这人都在那儿走，挺平常的，以为是一平地，然后他从这旁边跳下去了，然后底下深渊一样，给我吓坏了。
对，我觉得这个运动本身它的趣味性非常非常的强。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好朋友我们在聊，我说我最近对攀岩很上头啊，特别上头。我说这个运动具备了所有的一个运动会火的所有的集齐了所有的要素、
嗯、
就是它活该它火，它不火才怪了。
哎，那您说说。
首先啊，这个运动它门槛相对其他的运动来说它是比较低的。你比如说我玩冲浪对吧、
嗯、
那冲浪它的入门就很难，你可能得找教练给你推板，你得推很长时间，你才有可能慢慢进入到一个自己能去玩的一个状态。
嗯
嗯，对，你得能自己划水抓到浪，然后你从板上跳起来起撑，然后去在浪上做动作。但是攀岩这个活儿，你可能最开始上一个入门的教练给你介绍一些安全知识的这样的课程，你就可以开始玩起来了。
嗯，
但是你后续比如说有些技术动作呀，你怎么样想把这个发力做得更好，你可以去请教练，你也可以找朋友帮你看。
嗯，
但是相对来说就是他新手，你第一次去你就肯定能拿下一条线，他的门槛是非常低的。
真的吗？
对，
我觉得特难，因为我觉得只有就是因为刚刚我不是也提到嘛，就是在商场里边好多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身体比较轻盈， 像我这种四十加的真的行吗？
你这臂展得有多少小老段哈、
啊、
你这个儿一米八
差不多吧，
一米八，那你这臂展估计一米八、
啊、
那你这个其实是属于天攀岩的这种天才选手、
哦、真的吗？
对，
就比如说我胖的就是这种我核心不是特别好的话，
嗯，你看到攀岩馆，其实每个攀岩馆
可能还得自己感受一下，
它都会有那种入门级的线路，
嗯、
比如说我们说这顶绳的这种攀法，对吧？
嗯、
我们这个叫自保攀，
自保攀，
它一般起点的难度是5.5，5.5一般在岩馆里面它就是一个入门的难度，一般都是一些小星星呀，然后小杠杠啊什么的。
哦，你指的是那个东西的样子是吗？
对，它一般它的岩点的形状都很规则，非常的规律，好抓好踩。
嗯，
然后你一上去之后还觉得成就感特别特别的强，可开心了，一下上那么老高。
啊，是啊，你想，如果你上来不给我先成功一条线，我还哪有兴趣再继续往下进行啊？
是的，是的，就是我在岩馆，我看到他们初学者去攀啊，我好像没有见过谁，就是去了之后最基础的5.5拿不下的，就是说他这个线路，他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就是风景游人是吧？你臂展长，你腿长，那你可以中间跳点，但是你小朋友的话，你个儿矮的小姑娘是吧？你可以去。抓你身高合适的都能上去、
嗯、都能行，
对，所以它从技术的难度上来讲它的门槛很低，而且从经济上来讲它的门槛也很低。
多少钱？去之前这个装备需要提前购置什么吗？
我们去玩的这些岩馆它都会提供攀岩鞋的租赁、
啊、
还有安全带，这个就是绑在腰上的一个安全装置、
啊、
一般都是免费提供的，你可能租一双攀岩鞋10块钱吧，而且很多岩馆其实还把这个鞋的价格包含在了门票里面。
哦，
嗯，那你一张攀岩门票，如果是单独去购买的话，100块钱多一点，
那还真不贵。
对、
嗯，
北京可能最贵的那家攀岩馆啊，200多点，但是大部分都是100多点。像我们经常去攀的人，买那种10次卡、24卡、嗯，
这多长时间啊？就是200块钱，就是
200块钱你爬一天。你可以爬一天、
哦、就排着就行了，
你就在里边爬，你可以在里边随便的玩、
哦、
你爬累了你吃吃喝喝的他也有地儿休息，然后你休息好了缓过来你接着玩，这100多块钱多一点，我们如果是买的那种多次卡合下来80多块钱玩一天、
哎、
这个门槛极其极其的低。
但是我其实觉得能想象这个手应该挺马爬，比如说你真是想在这儿待一天，但是你
对
你爬个一个小时，你那手没劲儿了，
对，
你恢复不过来了，是吧？
对，你说到了这个问题的关窍之处啊，就是这门票虽然你可以玩一天，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没有那个体力。
我跟你说啊，不怕你笑话，有一天我好像是哪儿什么，我们家那猫毛特别多，我好像在那儿就是拿什么东西用那镊子揪那个毛。我就揪了一天啊，2个小时的样子，第二天我这胳膊就不行，就特酸。当然我觉得我这缺乏运动，但是我能想到对比来看，如果在那儿花了这么长时间去用这个手腕的和小臂的力量，我估计人也不可能，就是即使人家不限制你一天在那儿待多长时间，你可能2个小时你也差不多
了，燃尽了。就是我经常在岩馆听他们说还能上吗？上不了了，燃尽
了，
已经燃尽了啊。对，刚才小段也提到说新手可能会觉得小臂这个地方、啊、对，还有手指的关节什么之类的，这些是比较容易先崩掉的部分哈、
啊、是吗？
其实
是不是我发力不对、啊、
对，其实是不对的。它不能说完全不对哈，咱们小臂多少肯定还是得用、
嗯、
但是攀岩我不是什么高手啊，我现在是入门选手、嗯、但是确实是好多岩馆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大家都说攀岩的时候其实要多靠髋，多靠腿、
哦，
多靠你身上的整体的发力，就是多蹬，你多蹬就别靠手去生蹬。
哦，
那你
有点那个腰马合一的那个状态是吧？
对对。
哎呀，怎么现在适合或者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些曾经没接触的这种项目的时候，怎么开始都开始用髋和腰了？我女朋友前一段时间那个网球，她现在锁住她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髋，人家说要转髋啊什么的。就之前好像我们历来从小的运动没有带入过太多的带入过这个关节，好像
对，
嗯，
所以其实现在好多的运动都会需要你身体的髋，因为你 髋其实应该是我们身体里面、
嗯、
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嗯、一个关节。
怪不得你可以呢，因为你还玩那个冲浪板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核心的这一块。
对，
所以你玩攀岩肯定也是挺顺的这一条道。
嗯，对，我体重大，但是、
哎、那也
是吧，
嗯，太瘦了也不行，他没劲儿啊。
嗯，哎，说到这个地方啊，其实说攀岩的人、
嗯、
比如说要加强一些训练的话，其实 在从专业角度上来讲，他们一般是不建议去做太强的力量训练的。因为很多的健身房里面我们常见的一些力量训练，它是去增加你肌肉的重量和维度的。
嗯，
但是你这个维度和重量增强的太多的时候，可能在攀岩里面它会变成一个负担啊，这是有的人的一个意见。
嗯
嗯，所以怎么去练攀岩的技术，你可能去做一点稳定和灵活性的这样的功能性的训练，
嗯，
然后再加上多攀多攀多攀。
因为我感觉啊，就是这个除了说我有一个成就感我爬上去了以外，这里面有没有说谁的什么动作更好看或者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说到这儿应该有一些鄙视链啊。因为我在打网球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些人这姿势不好看，虽然实用，但我总觉得对他嗤之以鼻。
对，这个太有了，你又问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部分。你比如说一条线哈，它有各种各样的解法。有各种各样的过法、
哦、还得动脑子、嗯、
对，那不同身高不同体型的人，你比如说有人臂展像你1.8米，你能抓到那个点，我臂展1.66米我就够不着，所以咱俩的上法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
啊，那有的人他技术很厉害是吧，他可以通过顶宽他就把自己很轻松的他就够过去了，那有的人得费半天劲儿是吧，在那磨磨唧唧，像我这种、
嗯、
对，那还有的人更厉害，他可以跳是吧，他跳起来他就够着了，你像我一跳那不就掉下来了吗。
嗯，
对，所以他这个东西的欣赏性和美观性其实也是在里面的。
他那个跳就是有可能一悠那四肢都有一同时可能会悬空的，
对，
一秒什么的，
是人类反祖现，就是大型人类反祖现场嘛，是吧？
对，因为我看过女士的那个，就是好像世界什么比赛什么的，我看他们有那都已经姿势都扭曲到不行了，但我发现他们那个臂展确实都挺强，而且没有太都是，你也不能说他胖或者他瘦，就是他不是那个逻辑，
对，
但是他那个体型完全就跟咱们正常人感觉不太一样。
不，我们不正常、啊、人家才正常，
人家是正常是吧，
我们都被现代工业和这种所谓的现代的生活方式荼毒了、
啊、所以就是这个古代什么猿人那时候才是真好真正适合生存的，
对呀、
啊、
是吧，你看看人家那髋
啊
再看看人这个脚踝、啊、
是嗯，你现在是到底是什么阶段，就是你肯定不是那刚你说就是哎呀初学一条线就可以完成成功的这种，不是这个阶段了。
嗯，
你大概多长时间了，就是从第一次开始，你不是刚刚说你说4年前
对
是吧，
啊、我4年前那个时候
是连贯的4年、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攀了一次跟朋友玩一玩、嗯、他其实当时对于我来说、嗯、他是一个社交活动。是一个是、
哦、
对一个纯去凑热闹啊、
嗯、
去玩一玩的活动。我真正开始攀应该是最近这2个月。
哦
啊，还是同一个朋友。对，他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他很震惊吧，他说你竟然还能想到跟我一起玩这个运动。
对、他已经在飞檐走壁了，然后说、
他领先了，比你领先了。
对，那他最开始张罗这局的时候就已经遥遥领先、但那个时候玩攀岩的人其实不多。
是嗯
嗯，
我也是这2年才知道这个。变成一种大众化大家可以玩的东西、嗯、
是我在攀了2个月吧，然后抱石我是不太敢玩的、
嗯、
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韧带受过伤，我的韧带、
嗯、
踝关节的韧带撕裂过，所以这种从高处要冲坠的运动我是比较紧张的，就是心里面会觉得哦太紧张了，以至于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体会不到太多的快乐。
嗯，
所以一般玩的是自保。嗯，那自保的话呢，其实不同的岩馆它定线的难度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异的。
嗯嗯、
那在有的岩馆我已经是5.9的选手了，但是在有的岩馆现在还是5.8这样。
哦，这个你再展开稍微说一说这个级别，
嗯、
就是最初是几点几？
嗯，最初是5.5。
5.5。
对、
哦、
啊，
它是0.1、0.1的往上涨、
啊、不
是吧？
它起步就是5.5，就是最开始入门的就是5.5，然后5.5往上是5.6、5.7、5.8、5.9。
嗯嗯。
然后到了5.10的时候呢，它会有5.10A、5.10B，因为它难度上去了嘛，它就分得更细了。
嗯嗯，
5.10C 5.10D 然后5.11啊再往上这样。
最高是有人评这个最高吗？
最高是不是到5.14啊？咱们等会儿可以查一下。
都是五是吧？
对，就是这种自保的攀法啊、还有我说这个户外的传统攀，他们这个难度分级都是这样分的。但是抱石它的分级难度分级是另外一种分法，它从 V0 开始，V0 是最简单的。V0 是最简单的，然后再难一点 V1 V2 V3 啊、对，在室内攀岩馆好像能到个 V7 V8、一般是这样。
你现在就是这动作就是在攀爬过程中刚刚我们提到一些战术啊动作啊，有没有一些就是叫法啊，就是因为比如说打网球它有一些什么我可以截击了或者我可以什么东西你现在就是这个在战术上突破，比如5.5到5.6，这怎么去看？是就是还是按线路走是吧？它相对来讲比较，就是你拿下了，你就已经是五点。
对，如果你把这个管的，比如说它5.6两条线，你都把它攀下来了，你可以拍着胸脯特自豪，插会腰说我是5.6的选手了。然后你把5.7的这两条线、三条线都拿下了，那你说是我是5.7的选手了。
它这个的难度的增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有大概的规律吗？
有。它其实攀岩是一个特别特别综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因为它会需要你的脚上的肌肉的参与，你脚的关节的灵活稳定还有发力，然后你的上肢的灵活稳定和发力都得带上。包括你的手指尖，其实我们现在人用手指尖可能用最多也就是抠抠手机吧整个
挠挠痒痒，
挠挠痒痒是吧？整体都是一个比较肌无力的状态。但是在攀岩当中，比如说你到难度级别上去了之后，那个手点会慢慢开始变得不好抓。就是我们比如说5.5的难度，那个小星星上面有一个大特别好抓的一个坑，你的手可以全包式的，把你的手指嵌在里边，特别好发力。但是你像到5.9到5.10的时候，那岩点有的时候它上面它就你只能从外边去包着它，你没有、没有地方再去让你扣到里边去，
又不好够，然后还就是无比的光滑，没有地儿可抓是吧？
对，就是无从下手。包括它那个脚踩的岩点，那你入门的时候它是大岩点啊，你踩上去稳稳的，你整个脚掌放上去都没关系。虽然这不是正确的发力姿势哈，但你难度上去之后会有那种特别小的小脚点，可能都那个宽度都不如你的大拇脚趾头。
那么小，但是你要踩的那个上
面。哎，对，所以它这个难度上去，这是一方面，岩点的造型会变化。另外呢，就是岩点和岩点之间的距离和角度也会变化。
哎，我再问你小白问题，因为我看好多岩点它是不同的颜色。它是有颜色线是吧？
哎，对，是的。
是吧？比如说红的，你就要你得规划一个红的，别的不能踩，不能摸什么的。
是的，是的。如果你踩的其他颜色，那个叫偷点。
哦，
对，
我猜也是。我说为什么这么多颜色呢？肯定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对，它一条线就是一个颜色嘛。你只能用这个颜色里面的点去解决你这个向上移动或者是横移的问题。
哎呀，听着说到这儿我有点被种草了，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体验。
对，欢迎你跟我试试，我今天晚上吃完饭可能要去再攀一下。
哇塞，这么大瘾。
对，我带着攀岩包来的。
因为听你说完我感觉也不太需要投入什么设备什么的，充其量可能也就是买个鞋。
哎，对，
买一个舒服一点的衣服是吧？
你稍微进阶一点之后呢，你可以考虑买鞋，然后衣服你就穿平时的运动服嘛，
就是那种速吸的吸汗的那种就完事儿了。
你说衣服是吗？
对对对。
那我见过穿各种的 T 恤衫、小背心儿。
对，你刚不是说那个
我最喜欢看别人穿小背心儿了？
对，你不是说这个吗？是因为我有些时候虽然我没去过，但我在那个小红书经常都就是刷到嘛。我发现女生穿什么的都有，裙子
小裙子也有，
也有啊，反正就是大家喜欢穿什么呗，挺好的。
对，我觉得这也是攀岩会火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服装的选择上有一个很大的选择区间。然后因为攀岩火了嘛，所以现在很多做攀岩的装备的品牌是吧，你这个各种五颜六色的在岩壁上，因为本身岩点也是五颜六色的，你穿一个五颜六色的衣服特别出片，你再背一个小粉袋，那小粉袋现在特别可爱，有各种什么小动物的毛毛的，
哦，还有小粉袋，就是攀的过程中你有一个穿搭是吧，除了穿搭以外还能背个小包什么的。
它其实类似一个小包，但是挂在你的，就是系在你的腰上。
是里边放瓶水是吗？
里边装的是粉，装的是眉粉、
啊、
就是比如说你玩暴食的话不一定需要，但是你如果要玩这个高度的、有难度的这种难度线自保线的话，那你是要有粉袋的。
那粉是干嘛用的？
吸汗，让你的手干燥。
哦，让
增加就是你摩擦时候的抓握的这个效果。
哦，
嗯，您看那个体操运动员是吧，他们上那个屏幕之前，
对对对对对，
都得拿个粉儿往手上啪啪拍两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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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对对， NBA 也是那个詹姆斯嘛。
然后这攀岩你看这小粉袋是吧，连配饰都给你安排上了，就特别特别的可爱。
嗯，感兴趣了，我感觉我可以做这方面的周边设计什么的啊。
哎，
对，可以专门卖给你。
你送我一个吧、咱俩这交情是吧、
对对，因为我觉得说回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还有一点，就是它大部分都是在室内，因为有些时候你想爬个山或者怎么着的，你还得依赖于你得开大老远车过去，咱们在北京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方便的山啊什么的，
一言难尽啊。
对，要不就是没有很好的季节和天气情况。但我觉得攀岩这事儿，你在那儿像你说的耗一下午，
对，
我这手缓个一两个小时我再上去爬，反正你说不是还有什么小茶室小点心什么的吗？
对，你可以吃，你吃个香蕉对吧。
嗯，是是蛮好的、
对，它不怎么依赖天气，而且因为它这个运动不依赖天气、所以你进步的速度就会快。
嗯，
因为你只要你搞定你自己的时间，岩点岩壁它永远在那儿。当然所有的管它都会定期换线，但是在它、
不是一成不变的
啊。对，不是，要么这个大家这个体检完了它就没有意思了嘛。它可能哪怕是同一个难度、但是它这个线的排列方式啊，你这个难点呀啊，技巧啊，需要考虑的地方它都会有点变化。
嗯，
隔三差五的是吧，给你换一下，让你来点新鲜感、
啊，也是，反正就那么一块币或者几块币它永远都是这样的话，大家也觉得就无聊了。
对对、
这就是他们老板自己想怎么调，还是说他们也是学习啊什么的？
哦，
有可能吧。
对，他们有专门的人叫定线员、大部分可能是岩馆里面的专业的教练、他们也有定线的能力、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岩馆他们还会请外面的人来定，比如说一些其他国家的
或者协会之类的。
对，协会的、
啊、
或者是咱们国家队的这样的人过来帮着定、都有。
哇，国家队真好真好。
是不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广告位？哪个岩馆呢？对不
对？
对
对对啊，对，因为听到这儿，人家肯定会认为我是不是这次请了一个开攀岩馆的朋友过来聊啊？
是，攀岩这个生意最近特别特别的火，
而且还不太贵，它比网球这两年的这个运动也兴起了嘛，它比网球便宜多了。
哎，网球定场多少钱呀？
我靠，网球你一定一个场四五百、三四百的，
打多长时间？
就一个小时嘛，然后你还得找教练，教练你。得六七百五六百一个小时、所以你打一次你就得花个小一千七八百呢，
每一次都得请教练、
差不多呀、要不谁给你打呢、
哦、
你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你有个搭子还好、你们俩水平相当、但是最大问题就是如果你们俩水平都不好的话、或者是相当的话谁也打不了谁也接不着谁球，这是最大问题、所以有些人如果你真想玩这个体验它乐趣，你可能还是要一个漫长的投入很多资金的钱的过程，先把它自己训练到 2.5 3.0 什么的一个状态、你才能找到同好，要不两个 1.0 的人 1.5 人我打不过去，或者我打过去对方接不着，对方打我也接不着、就这场地大嘛，没有太多的意义在这打。你说你这就是一次才200多块钱足够，
都用不了200，就北京的这个岩馆200多的、我只知道这一家、
紧俏嘛，就是会有什么排队什么的这种情况，或者一个岩壁上排一堆人，大家说这个有点挤嘛，会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我常去的那家岩馆，因为它开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所以很多人就是附近的人喜欢去。那么在工作日的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排队的情况。但是它这个排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你一个人不可能一直爬嘛，对吧？你这力气和手皮你也受不了呀。
他要真能的话，我也敬他是条汉子。
对对，
就让给他了，我回去了。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岩馆排队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就还好。另外其实大家人多的时候它反而会有一种运动的氛围。对，我上个周末嘛，因为我很少周末去爬，我其实我也不太喜欢人多哈。但是那次感受了一下，就是那个氛围特别好， 因为我们有一个一起去的朋友，技术蛮好的啊，就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有几个年轻的小姑娘，那个线他们就上不去哈，报时的时候上不去，就左摆右摆怎么着都上不去，我朋友就给他们贝塔了一下啊，就是给他们示范了一下他是怎么上的哈，给了个解题步骤，然后每一步下边都听取哇声一片，就哇哇，所以他那个氛围其实特别特别好。
嗯，
所以攀岩这个事儿呢，我说他为什么火，因为他还带了很强的社交属性。
嗯，
因为在岩馆里面它有点像解题啊，就是说你这趟线怎么走怎么上，然后怎么是比较好的方法，
不是上来就咔咔一顿干，它是得先观望一下，
对，读线，
哎，咱们这样这样这样，啊，
对，这叫读线，然后你可能你第一次上不成功，第二次上不成功，然后你可以问其他的人 你们是怎么上的，而且小红书上是吧 B 站上都有很多作业可以抄，这人家录好的 beta，你自己上不去了，你找一个 B 展身高跟你差不多，你可以去抄作业。
嗯，
在岩馆里面的话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去健身房，你可能就是咔咔一顿撸，是吧？你撸一个小时，撸两个小时，撸完了就走了。
对。
但你在岩馆里面，你是没有那个体力一直撸的，所以你总是你爬一趟上去了几分钟，你总是要下来休息的。那这个时候，岩馆里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嘛，啊，大家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认识新朋友啊，或者你跟你自己的朋友去啊，还有人在那儿约会的。
说白了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卷，他这个大家的那种竞技，他因为他没有竞技那么强的属性，他是一个在运动过程中，他是相对来讲比较孤独的一项运动。
对，是的，他
然后之后大家的讨论会非常的多。
对，是的，因为他不像两个人打球对拉吧，就是谁得分啊，不得
谁今年状态不好。什么的都会影响到双方的。
对，但是攀岩这个事情就是你整个在爬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你身体的各个地方的发力的情况，包括你心里的感受，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哎，那这个刚刚你提到感受，这个感受我们待会儿再说哈。
嗯，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小故事，就是在攀岩过程中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我上周末去爬嘛，我有一个挺有趣的事儿，就是我在岩馆就捡到了一新朋友，捡到了一个新岩友，其实是水平比我高很多哈。他就看我爬那趟线啊，爬来爬去，就是最后那两步总是上不去，就每一次从底下爬爬爬爬到最后剩那两步的时候，每次都喘得跟牛似的在顶上，然后哎，就是够不着，就是上不去。
哦，是因为体力的消耗的问题吗？
它本身也有难度，但是你在前面积累的这种疲劳，可能到顶上的时候你就对你就做不到了。
明白。
对。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可能看了我两趟吧，他就很热心，然后就过来跟我说：“哎，你可以试试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特别的 nice 啊。后来他去爬的时候，我也会在底下帮他看啊，给他加油什么的。可能在技术上帮不了人家什么啊，就是喊个弹幕，提供个情绪价值。后来一来二去就熟了，然后聊完之后，哦，我知道他其实年纪跟我差不多，他也有两个小孩子，他们全家四个人，就她跟她老公还有她两个小孩都攀岩，
哇，
对，
攀岩家族，
对，而且还聊到了说她爱人是也是大学老师，
哎呦，
哦，我说哎，这捡到同行了，
是啊，
对，然后还聊到了他们家的小朋友现在在海南，我说巧了，我们家也是，所以我们是两个两个妈妈，然后两个爱运动的妈妈，然后现在小孩子可能都不在北京，刚好我们周六就有时间啊，自己出来玩。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连爬带聊吧，那天我们两个都突破了在岩馆待的时间的记录啊，对，我们两个一共泡了六个多小时，可能正经爬没爬几趟啊，好多时间都在聊天，
但我觉得这种特别宝贵，有些时候跟好朋友在一个地儿，咱们没有电子设备，咱们好好的聊聊天，哪怕是新朋友也好，我觉得这种是极其宝贵的，你很难在35以后能有这么一个完全沉浸的时间，咱们俩就好好的面对面这样去沟通交心一个什么事儿，共同相处一段时间，我觉得很难了这个时代。
对，是的，我前两年也慢慢有这种感觉，就是丧失了表达欲。因为你会觉得首先就是你觉得你所表达的那些事情别人不一定能懂。
对
啊，然后别人不一定很感兴趣你周围的人，另外呢，我也有点厌蠢， 是吧？对别人
跟你讲话有门槛儿、啊，
有点不好意思，大家不要骂我，不要在留言区里骂我，请包容我，谢谢。对，所以其实就是会有点丧失表达欲，但是最近、因为玩户外运动玩的比较多，所以哎，你发现在运动的这个场域里面，你跟你有共同兴趣的人在一起、大家是非常非常容易去聊一些话题的，而且这个话题可能不仅仅是你们在做的这个运动、你们可能延伸出来很多东西，因为大家可能 对生活方式啊、态度啊、三观什么的都会比较接近。
对对，因为我这事儿，其实你刚刚说厌蠢这个事儿啊，我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非常
是剪掉，
是非常是非常赞同，且我觉得对这事儿挺悲观的，因为大部分人是很蠢的啊。我都说，有些时候人在他不同的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有可能也是愚蠢的。但是问题是说，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人在这个运动之后，他疯狂的分泌这个多巴胺。
对，
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愉悦过程中，他这个智力是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交流是更加的有感觉，
有质量，是
吧？
哎，我觉得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确实是。
对，因为我发现我那时候我说话都感觉比之前要睿智了不少。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小小的团体，我们老去打篮球，一打就在那儿耗也是五六七八个小时，然后之后我们会一块吃个饭，那时候大家不考虑谁胖了瘦了。就是打完球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这个这在这顿饭上大家的那个表达和不爱说话人都开始非常有很好的一种交流，就好像这个激素真的是促使了大家有很多好玩的一些有意思的点，或者是你面对这个人他的那个精神的状态和他那个魅力都会散发出来。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啊，回想起来好像运动之后的这种社交好像会比平时你搬完砖之后的社交质量要高一点。
对对对，你不仅捡了一个还不错的攀岩的好伙伴，你可能还捡了一个他一天里面最高光的，或者是他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人家可能回到家依然是什么老公孩子，他要一些忙碌，或者是工作上也很累，但是他这个时间段是最开心的。
是的，是的。我最近有点怀疑，我之前测 MBTI 啊，测了无数次，可能每次都是 I 人。但我最近我说我在运动的场所里面怎么总是会捡到朋友，或者怎么好像表达欲就有点旺盛，我是变异了。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给了我一个解释。
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你的爱和意没有差的那么多。因为我就是明显的40%的意，60%的爱。所以就这个是有弹性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攀岩馆里面，其实大家会去社交去聊天，然后大家氛围很好啊，就是我觉得有点像年轻人的商 K 啊，
还是有点对对对
对。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一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在攀岩这个运动上面，它虽然有那么点鄙视链哈，但它其实它那个鄙视链不大，就是大家互相之间都会有一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前两周我去攀岩的时候啊，可能有一次挂锁就其实是没挂好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之前教练其实有教过我，但是因为我出去玩了两个礼拜回来，我把这事儿有点记不清了，所以我挂锁就没太挂对。然后当时就有另外岩馆里面一个小哥哥啊，就走过来，就特别认真特别严肃的跟我说，你这个锁挂的不对，你应该挂在中间的那个。
这个就会特别影响安全和。
对，它会影响安全性。所以就是说你在岩馆里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是在 watch for each other。就是哎，我们其实是除了我自己在玩以外，其实我也是在关注和关照着别人。包括一些有的时候现在不是在寒假嘛，很多小朋友啊来岩馆里面去托管或者是参加这种冬令营的项目哈，那教练有的时候比如说两三个教练带着几个小朋友啊，会有点照顾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啊什么的，但周围攀岩的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他们也不会说是就是很置之不理啊，或者是就是讨厌小孩子啊怎么样，其实觉得整个的氛围是挺好的，就是人家还会帮着去稍微去看顾一下下哈。
对对，这个氛围还是会受到感染的。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在健身房，不知道怎么着，一小朋友 就拉着我手，
嗯，
然后我就往前走，他就拉着我，他可能认错了，对，
好可爱哦，
对，认错了，然后他说那个，他说，我说你干嘛去啊？他说他上厕所，他说那我说我带你去，我说你爸爸在哪儿？他说我爸在那儿呢，他可能临时他爸跟一个什么服务员或者说话还是怎么着的一个店员。
嗯嗯嗯，
然后他就跟拉着跟我走，
啊，
我说你去跟你爸爸说一声
啊，
我说叔叔带你去什么的，
啊，这安全意识还是得有，啊，
对对，叔叔给你拐跑了啊，嗯，
这叔叔可能看起来小孩缘比较好，
嗯，对，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公害啊，
嗯，
对，嗯，行，那我觉得就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参考，我觉得对这事儿还是挺感兴趣的。原本我认为他就是一个自己在这儿爬，挺孤独一件事儿。
你可以玩得很孤独，你可以谁都不鸟。
但是貌似听你讲完之后，他不是一个挺孤独的事儿，甚至可能他这个社交属性还挺强的。他不像是大家一块儿跑步，因为跑步是公认的最孤独的一项事儿，
你喘不上来气儿了，
对吧？但是你像你这种就真的挺好的啊，我还是挺喜欢的。
嗯，我觉得这个运动它就是蛮风景游人的，你可以用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嗯，
你想怎么舒服你怎么来，你想请教练，你想快速进步你也可以，
嗯，
你不想就是那么快的去精进一个水平，你想自己慢慢去摸索也可以，
嗯，
你想矮一点，你想易一点，
嗯，
你想穿的五颜六色一点，穿小背心或者你穿长袖都可以，
嗯，对对，像这个有一些记录嘛，就是它场馆本身会有一些技术方面能帮你拍一些视频，就跟那个环球影城大那个过山车人给你捕捉一些瞬间什么的，
嗯，
只能找小伙伴帮你拍了吧？
哎，攀岩馆它这点好，它有手机支架，它有一大堆的手机支架，哦，
就是你随时可以借用是吧？
对，就是大家就反正你就轮流用嘛，
嗯，
是吧？你再去攀一条线的时候，嗯，你拿个手机支架，把你
甚至人工教练跟你说，姐，你放在这儿拍更好看。
对，会。嗯，然后像有的岩馆现在比较进步的是吧？其实可能也是在流量这个时代啊，
嗯，
他会去有专门的摄影师帮人拍照。
哦，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嗯，我觉得有手机支架就够了，
嗯，
因为手机支架在那儿，比如说我这条线我爬完了之后是吧，我可以我上去了是吧，我可以盘一盘，我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这个小需求。另外比如说这条线我上去了之后，其实我也得看看动作，我是怎么上去的啊，我上去的那个动作是不是跟我想象的一样，还有没有可以优化的空间，或者我没上去我掉下来了，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啊，我为什么会掉，那我下一次可以再去进步。
对，因为这种记录是一刚需，挺重要的啊，
嗯，
是，嗯，行，那我们最后哈，说点这个，把这个话题稍微拔高一个层面啊，
嗯，
聊一聊这一项运动给你带来的一些嗯，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在过程中聊到了一些，
嗯
啊，我们在最后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嗯，给你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了什么。
嗯，我觉得三个方面吧。
嗯
嗯，第一个方面就是攀岩，它确实是让我能够更好的去使用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其实它不太会用到我们的后背的肌肉的发力。
嗯，
对吧？嗯，然后我们的这种前锯肌呀什么的，这些肌肉其实都蛮薄弱的。但是这个肌肉本身对于我们身体的功能又有点重要，可能这种悬挂类的运动啊，攀岩这样的运动，它就才能比较好的去用到你这个部分的肌肉，而且它能锻炼我们的全身的肌肉的力量啊，全身的协调发力啊，就是那种更好的使用自己身体的感觉，本身就是让人很愉悦的。而且不瞒你说，我攀岩攀了两个月，我背部的肌肉线条真的变好了。
嗯，正好我反正被种草的就是这小背心儿，
是吧？这谁能拒绝，对吧？
小背心儿看美背啊，
是吧？
对，这谁能拒绝？
你自己和别人都可以穿小背心儿，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岩馆里面确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的场合。其实说实话，我现在没有那么愿意去跟人去吃饭，就首先我自己本身是在努力减脂，打嘴炮减脂啊，所以这种吃饭的活动我约的比较少。但是你又想长时间的有一个比较专注的一个时间，然后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亲人，跟我的姐姐妹妹啊什么的，我们能面对面的去有一些交流，那其实约在攀岩馆就很合适。所以反而我觉得我最近这两个月攀岩，我的社交的质量也有所增加，就是约一些朋友，就别约吃饭了，约岩馆吧，是吧？你约在外边散步，北京这大冷天的也不合适。
嗯，
你约游泳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说话聊天，但攀岩它就很适合。所以我觉得它 对，带给我很好的这种社交的这些方面的体验吧。
嗯，对，好像现在说什么一块吃个饭都是一种就是当做一种有机会吧，啊，
嗯，
就这种感觉，咱们有机会吃个饭啊，什么
的
这种。
对，就是，这说真的，我觉得吃饭这东西吧，再好吃，这也没少吃。
对，
多多少少其实也有点腻
了，不新鲜了
。
而且我之前看那什么，好像是周冬雨和金城武的那个叫什么，然后反正那个角色说的是这个吃饭我一定是一个孤独的一个事情，我得围起来，不能让人看见。
嗯，
我当时我觉得是什么玩意儿，但是现在我发现。除了跟家人什么的以外哈，
嗯，
我不太喜欢出去跟人家吃饭了。
嗯，
首先对于美食这个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多，就像你刚刚说的，该吃的也都吃的差不多了，你自己喜欢吃什么也就那样了。
嗯，
哦，然后它也不是一个说一定要干的事儿了。
对，
嗯，反正人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兴趣爱好在刺激你嘛。
对，
嗯，
强得上，饭可以不吃，对吧？
对，
有的时候在攀岩馆，可能哎，就攀着攀着，觉得哎呀，饭都不想出去吃饭，
嗯，
点个外卖是吧？嗯，然后点到岩馆吃了，消化消化，接着上啊。
对啊，嗯
嗯。刚才说了两点，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攀岩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的心流体验。这种心流和沉浸的体验可能最近这几年也是大家老生常谈了哈，
嗯，
但是你现在人你想做到沉浸和心流其实你需要很多的条件，因为你手机上一会儿一个工作信息是吧，或者来一电话，你都得去响应，但你在岩壁上挂着的时候你腾不出来手，
身上是不能带东西的是吧，他怕砸着人，
嗯，
就是手机肯定是要 保存在一个地方，
这种东西对，你手机得在下边拍视频呢，
哦，对
吧，
哦，对
嗯，是，所以你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你无暇他顾，
嗯，
你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你和这个岩壁，
嗯，
这个事情上面。
一般你觉得从就是正好见缝插针啊，就是你最长一次在从开始迈开第一步到上面，一共能待多长时间在上面
啊，我最多的一次磨叽了5分钟还没上去，就是在上面来回的琢磨，然后上去回撤，各种想办法。
5分钟感觉挺长的。
对，其实最后下来的时候，真的已经我心率都上来了。我很少攀岩的时候有那种心率飙升的体验。
嗯，
但是那次可能就是确实时间有点长啊。但你在这个里面，你收获了5分钟，完全属于你自己，不被打扰的心流体验。
这也挺难的。
很快乐的其实。
嗯，
而且它不只是在上边的时候心流，你下来的时候其实也挺心流的，因为那手上全都是眉粉，脏死了，你根本不想碰手机。
而且就是这个攀岩总有一种，因为它其实说是叫什么反那个地心引力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种叫克服困难或者有一些挫折或者你心里边在过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是有一种翻越感的。
对，
确实还是能提供一些价值的，就哪怕你说这条线你最后这一步失败了，但是它还是有一种积极能量往上走的状态。
对，就是你会心里想说，哦，没关系，这条线我今天没上去是吧，那可能因为我前面爬了很多时间了，我的体力不在我的巅峰状态了，没关系，下次来我趁体力和状态最好的时候上来就干它。对，
哎，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内心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流的状态，那在这个攀岩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不是特别愉快的情况？
我觉得攀岩它其实是一个让你去面对挫折的一个运动，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线你一定会挑战到什么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线你是上不去的，你甚至连起步第一步摆动作你都摆不明白，这手和脚怎么可能按照它标记的这个方式放上去呢，所以它多多少少吧，它就会让你有一点点小挫败，但是我觉得这是并不会给人带来太多的不开心。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感觉不太好的反而是一些家长，比如说小朋友嘛，他们要来上攀岩课啊，或者来练习攀岩，那家长就会在底下去 push 他们，比如小朋友觉得哎，我够不着了，我害怕，我抓不住，那家长就使劲 push， 但我觉得他这个 push 已经超过了一个让我觉得舒服的程度了，他说就是小朋友他明显他已经不行了，没劲了，家长还凶他， 然后各种的在语言上去 abuse 他，我就是在旁边听着，我感觉我心里的那个内在小孩都已经快要受不了了，我想去劝一下那家长，我说你那个就别难为孩子，你行你上吧。
就是因为他不行，他才难为孩子。
对，是，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种氛围吧，我就会觉得让我其实。我可能有点敏感哈，别人家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但是我确实会有点受影响，我觉得不那么舒服。
这也挺正常的，因为平常一出门你身边肯定会有一些让你不太舒服的一些情况啊，就是尤其是这种家庭，你明显感觉这个教育。因为我前两天刚就是从广西南宁回来嘛，这个飞机上就是这样，就是这小孩一直吵，然后上刚坐飞机刚坐下就管空姐要那个水和吃的，他说他饿了，他爸光一下给他脑袋一拳，
哎呦，
我都能听见那响。然后呢，他说我讨厌你，然后我要妈妈，然后妈妈换过来了。然后整个飞行三个半小时，在这个小孩闹了一路，等到飞机降落的时候，他还指着他爸爸说：“爸爸，我讨厌你。”就我在想，这样的家庭，这个爸爸，然后这个爸爸他那边啊是坐的是他的这个老丈人和丈母娘，全家人没有人敢说这个男的。这个女的也明显感觉，这老婆明显感觉是那种，不说话，唯唯诺诺的。所以你觉得这样的家庭会幸福吗？未来这个男人还有暴力倾向的，
是，我觉得这小朋友也真的是好惨。
对啊，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又话要说回来，就像你说的，哎呀，这是人家的事儿，那也没办法。但是还是有些时候忍不住想吐槽两句。
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研究的是语言和交流嘛，其实一直也是想在这方面去做一点事情，但是发现好像也挺无能为力的。就是你说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不懂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没有被好好的爱过。
还是发展太快了，我觉得赶超国外还是这些年大家都卷的有点放不下来。
对，就是在攀岩这种事情上，对，可能我们年轻人哈，我也姑妄称自己称为年轻人吧，我们去爬主要爬个快乐，但是家长可能会觉得啊，我这个钱我的时间投资在你身上了，我是要见到成效的，你今天上了这个课你必须要有进步。但是进步真的重要吗？就是我们去玩一个事情，我们去做一个运动，你真的是为了进步吗？今天还看到有人在小红书上又说了，小红书可能得给我打钱啊，给你打广告费。Q 了他好多次，说其实应该我们允许在职业上面没有发展，是不是有点太不女性成长了？
也还好，这跟我之前有一个很敬重的朋友，他说我希望我孩子学习不好，因为他这样他心气儿没那么高，因为未来有太多的可能大大小小失败等着他呢。他如果从小心气那么高，当然他是他的解释这套逻辑里面我觉得是成立的啊。但是谁不希望自己小孩是一个成功人士呢，对吧？但是快乐和成功这个东西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矛盾和互相的阶段性的妥协的，没办法。
对，快乐和成就和成功有的时候它甚至是矛盾的。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很多快乐啊等等等等这些，但是毕竟攀岩还是一个极限运动，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极限的运动。
对，它客观上是存在风险的。
对，包括你刚刚不也提到这个那个
挂锁
没弄好嘛，这个还是一个在我们的结尾哈，还是要说一定在这项运动过程中注意安全。
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你就说因为我之前韧带受伤那一会儿，那当时是吧，玩滑板。
你真的是啥都玩。
对，学长板的平花，然后再练练出招呢，马上要出活了，前面来两个游客是背对着我们，突然就停下去拍夕阳，我这一下刹车也刹不住了，也不想撞到人就摔了。但这一摔可好，其实三个月你根本不太可能做任何的运动。
那肯定。
对，我觉得在攀岩这个事情上，如果是暴食的话，你要格外注意一下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摔下来的时候的姿势，一定要多练多去注意。这周围也确实听了不少的，是吧，暴食摔下来之后这儿断了那儿断了的病例。我去那康复机构，他们听说我去攀岩哈，就说哎，前两天那个谁谁谁哈，哪个顾客这儿又断了，哪个顾客那儿又受伤了，所以他其实他还是有风险的。但是因为这个运动它的流量太好了， 你在网上看的流量最好的就是包屎。所以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在想，我说这个流量有的时候会去 push 着大家去可能做一些挑战自己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但你始终你要对自己的安全，你才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对，就是有社交网络嘛，因为大家拍一些视频什么的，这个酷啊，
对，
对吧？帅啊，所以他肯定还是会，确实像你说，他会 push 很多事儿，往一个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是好事儿，但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隐患。
是的，是的，尤其我们其实，我觉得哈，在我这四年多以前去接触攀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其实不建议新手上来就去抱石，去挑战抱石的难度，就是你可能顶多爬爬 V 零是吧？你找找感觉就行了。但现在好像好多我听说周围的朋友或者岩馆里的朋友说啊，我只抱石，就甚至有些新手上来他就是咔咔就开始抱，然后去挑战难度。那你上到最高点的时候，比如说他其实已经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你上不去了，或者你能上去，但你下降的时候怎么办呢？或者你上去的那个地方，你脚一个挂脚的姿势，你脚卡在里边了，你要跳下来的时候，你那个脚都来不及去恢复到一个双脚一起着地的这么一个姿势，你空中姿态你来不及调整，那这些都是很大的风险项。
对对，因为这就跟有点像那个滑雪似的，当时也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白色鸦片嘛，大家都非常喜欢。但是那时候教练也跟我说，就是先学会怎么好好摔，别受伤。
哎，
好像跟你说这个抱石很像，就是别受伤，先学会怎么往下躺，对吧？
是的，
有点像，异曲同工了。
不是说雪道的尽头是骨科吗？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项目确实也在下降，就是滑雪这件事儿，这个热度现在是网球，然后攀岩，
攀岩特别火，
攀岩也特别火，
对。而且我前两天在另外一个攀岩馆，我就不点名说是谁了哈。他其实这个岩馆的抱石的线路是有问题的，他刚刚新换了线，所以他好几条抱石的新线他没有设置下降点，也就是说你爬上去你下来的这个路线其实非常非常的别扭的。对，我当时挂在上边其实我就有点手足无措。后来在小红书上又看到有别人说了啊，怎么他挂在上边就下不来，后来是教练给他救下来的。
哎呦。
对，所以那后来其实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他这个线路是吧，你换线，你虽然线换好了，你下降点没有安好，那这个线是应该拦起来，不要让大家去上的。那这个场馆在这个方面幸好是没有出什么事儿。要不然这个里面他其实有责任。
是的，是。那这最后改了吗？应该有调整吧，还这样。
后续我就没有再去关
注
了，但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要做调整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上次有一个人挂在上面下不来的事儿，他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了。我觉得是，对，他想持久的话还是要调整这个事儿的。
对，
行吧，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差不多，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是挺不错的，我还是挺感兴趣，想先尝试尝试啊。
对，先从 5.5 爬起。
先从 5.5 爬起啊，然后把刚刚你提到那个几个纪录片我感受一下，兴许我可能带着这些力量哈，我都可以多玩一玩。
就可以去穿小背心了。
对对对，先观察别人的小背心开始哈。对，我。就是为了我未来可以有一天穿小背心儿啊，对吧？好好的努力哈。如果听众们喜欢这项运动哈，大家在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心得和体悟或者故事哈，也欢迎在这期节目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评论，好吧？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这期聊完这个叫什么上天入海，我们可以放在下一期节目。非常感谢阿玉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谢谢老段，谢谢你的邀请，跟你聊天很开心。
好，拜拜。
拜拜。